好，各位同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提早啊，圣诞快乐啊！跟你左右旁边的人哈、啊，互道一下啊，祝他圣诞快乐啊！好，尤其在德国哈、啊，看到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圣诞节近了。看到什么？哎呀，不的，德国最红最火的就是圣诞市场嘛。当你看到一条一条的街布置了温馨的那个景、那个布景还有灯光，哎呀，昨天那个。我到了啊，那个永兵弟兄带我去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水井啊，然后穿出去那个门穿出去就看到哇，很温馨的场面，就是一排一排的小木屋啊，灯光在那里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温馨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天，在这个啊，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心中又有了一些丝丝的盼望，一丝丝的温暖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上帝造这个世界本身，他就是给我们人类预备了最好的、最美的世界、最好的环境，可是人的罪、人之却把这个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恐怖的世界。有没有恐怖？今天多少的恐怖在我们面前，周围就发生了，无论是人的彼此的仇恨、战争、暴力、霸凌、欺负，很多人今天不想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太恐怖了，他把上帝造的世界破坏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人的罪、人的自私、人的自我中心，把整个世界破坏了。根据统计，全世界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。你想一想，40秒有一个人自杀了，但是死去了，失去了生命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同时，应该讲至少有10个人自杀，但是有一个自杀成功了。对不对？你要这么想，因为9个人自杀没有成功，被救回来了。所以严格的来讲，应该每4秒钟一个人自杀，全世界，对不对？而据专家统计说，其中自杀的人啊，哇，很可怕。你们猜一猜，是不是久卧病床不起的老人呢、啊？还是没有想到是以年轻人居多？你知道日本有一栋楼，它的上面挂了一个写了几个日本字，叫做自杀楼，凡是要自杀的人就到那里去跳楼啊，去那里自杀。所以你看今天的世界啊，而且不但是年轻人居多，而自杀身亡的比例呢，又以什么忧郁症占第一名，第一位得了忧郁症。忧郁症患者啊，在自杀之前呢、啊，都会透露多少会透露一些信息，所以只要他身边有他的家人、亲友好好的陪伴他，其实是可以挽救他的生命，宝贵的生命。在2015年3月24号，我们都可能记忆犹新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当我听到这条消息，看到这个报道，我看到了原来。在德国这么大的航空公司汉莎啊，因为我常常去回台湾，我也坐汉莎啊，汉莎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什么德国之翼，居然有一个驾驶是忧郁症，严重忧郁症的病患，刚刚跟女朋友分手了啊，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他想说哎呀，我一切的希望都没了，所以啊， 他想早一点去见上帝，所以他就天天在那里梦想，我要怎么样早一点到天国，到上帝面前。哎，见上帝是好事情啊，所以他又在幻想，哎呀，哪一天我轮到我驾驶的时候，我把一群人都带到上帝面前，哇，他就在那里幻想。我们知道忧郁症啊，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怀疑，第二开始严重，中期就是会幻听，再严重他就不但幻听，他幻想还能看到墙上有字儿，说明天晚上几点钟就要你的命，全世界的人都要你的命。哇，吓死了，不敢睡不着。我有一次碰到去看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很可怜，博士念了十年念不完，德国的女朋友又跟他分手了，所以他精神衰弱，后来就得了忧郁症，精神甚至精神功能症。那他呢，有一天我好久没有看到他，我就想去拜访他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住在一个楼啊，那恐怖，那个柏林那个1990年那时候啊，第一个教会我在牧养的时候，在开拓牧养的时候，这个弟兄住在一个楼，是那个光头党，就是那个光头党住的那个区，都是玻璃窗都没有的，就是水电可能还不一定有哈，也许有，也许有哈，他就住在那个里面，因为没有什么经济，他也没工作，然后非常一个人哈，我就去看他，结果他，哎，奇怪，按铃按了，没错啊，这个地址没错啊。按了十分钟，哎，我在那等十分钟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出门的，因为他是宅男啊，他不会出门的。所以我就想这个人怎么回事，按了十分钟他在里面到底是多严重的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我就敲门，拼命敲，邻居都出来了，他问我你找谁，我说，他说邻居都告诉我他没有出门，在里面。哎呀，我就拼命敲，他还是不开，最后呢我要走了，哎，门开了一点，一对眼睛看着我，招手叫我进去，我就进去了。他说：“嘘，对面有两个香港人，他们正在商量要杀我，他们手上都有一把枪。”我说：“对面我也按了，我按错铃了，我周围的铃我都按了。对面明明那个名牌上写的是德文的，德国人住的，怎么会有两个香港人藏在里面要谋杀他？哎呀，我说这个弟兄啊，病得太重了啊，所以我说没有没有，他还是说有啊。我一看这个情况，冰箱一开空了，只剩下两个土豆，发霉的土豆，什么都没有。”我在想他几天可能两天都没吃饭了，我说这样不行啊，我说我赶快，然后他所有的玻璃窗都贴了 A4 的纸，上面写的不知道什么符号，我也不懂，不敢见人，不敢见光，哎呀，这个都已经是快要完了哈，这个弟兄。所以呢我就赶快找两个年轻人，年轻力壮的帮着我把他架走，架到楼下去，叫个车就把他送到医院了。所以你看看今天，哎呀，今天这个世界多少的人不想活了，甚至有的人被逼活不成，他想活都活不了，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。但是呢我们放心，又根据专家的统计说，常常规律去教堂的人，常常有规律去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，得忧郁症的机会减少了80%以上。哇，这是好消息。所以每一个人你要记住，你要每一个礼拜天来敬拜神，你什么时候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有忧郁症呢。所以真的真的，我们这是真的真的专家的统计啊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在教堂里面，我们听的诗歌，我们唱的诗歌都是很喜乐的，对不对？都是让我们有盼望的嘛，那我们怎么会得忧郁症呢？对不对？都是很喜乐的歌。你们刚才唱，哇，我还没第一次唱七条歌串在一起， 这个圣诞梦想曲，哇，太好了，赶快把电子版给我。但是唱的不过瘾，每一首都唱那么一句就一段就没了，还想继续唱的时候就没了。但是很好啊，感谢主，不知道谁编的，你们自己编的吗？还是原来就有啊？所以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不会，我们都是一群有盼望的人，一群喜乐的人，阿们不阿们？哦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因为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。这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他就是你我的盼望，怎么会得忧郁症呢？不会的啊！所以人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朋友啊！对不起，这个我有，哎，有没有这个大纲？我好像发过来，曾经发过来啊。我们我有那个 USB， 要不要放一下啊？对不起，我还是照着那个大纲比较好，免得我一讲到收获回来。来，我有这个应该是你，好像我传了，或者我现在用微信传给你，可以吗？你看看有没有，我现在传给你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朋友啊！人人都需要朋友，朋友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宝贝的资源，宝贝的这个陪伴，宝贝的这个可以说懂我们的人啊，就是知心的啊。所以呢，人人都需要朋友啊。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箴言第十七章十七节，一起念好吗？来，
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
好 ，OK， 人人都需要朋友。根据美国 Ohio 州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，他们研究什么？你们都有没有人看过或者养过？我的女儿也养过很可爱的老鼠，叫什么 hamster 啊？德文也是吗？啊，仓鼠，对，仓鼠。所以他们这个州立大学就有这一项的研究，发现呢，那个仓鼠啊，如果受伤了，好比说在跑啊，它那个受伤了哈，有伤口。如果是没有同伴的仓鼠，它的伤口的愈合期啊要很慢，而有同伴的仓鼠呢，它的愈合期要快，比那个没有同伴要快一倍以上。所以就证明了，其实动物啊也很需要朋友，需要同伴，对不对？何况是人呢？我们更需要同伴，更需要朋友啊。所以人人都需要朋友。身体的病痛，身体的创伤，这个伤口啊，可以靠着什么？不但靠着医疗，靠着医生，也可以靠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来加速的使我们愈合。可是心灵的创伤，要靠什么来愈合呢？1855年，有一位长得非常英俊的一个青年人，叫做这个 Joseph Christwin， Joseph Crispin 就是这一位史克莱芬啊，就约瑟夫史克莱芬，当他跟他心爱的女朋友终于订婚了，哎呀，一颗心啊落下来了，好不容易这么好的对象啊，在大家的祝福之下啊能够订婚，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回到他工作的城市，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方，两地哈。那么，可是到了婚礼的前夕呢，前一天，这个他的未婚妻啊，就是要来跟他一起啊，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要结为夫妇。可是就在那个前一天，他搭船的时候不慎起了风浪，船就出了意外，结果他就掉到水里溺水身亡。哇，这个消息传到他的未婚夫这个约瑟夫史克莱芬的耳中的时候啊，好长一段时间他不吃不喝，几乎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任何人没有办法安慰他，包括他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安慰他。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他书桌前的那本圣经已经开了，敞开在那里，好几天也没有灵修了，也没有读经了。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的父母全家都是基督徒。这个时候他突然瞄了一眼，就看到一段话，哎呀，诗篇里面一段话就激发他，好像神的话就开始照亮了他的这个麻木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上帝的话就开始怎么样照亮他，而且他越看的时候发现神的话真正能够安慰他。他终于了解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安慰他的人，能够使他从死里再活过来的人，只有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呢，他就有感而发，就在那里圣灵就充满了他，感动他，他就立刻就想起，他就写了一首歌，他也是一个有音乐人，音乐这个天资的人，所以他就写了一首叫做叫这个耶稣恩友啊，耶稣恩友。那这条诗歌是后来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诗歌，鼓励了，安慰了千千万万的人。这首诗歌的第一段说，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今天也许你正在面临各样的重担忧伤，甚至很大的困难，你不知道你走在人生的这个生命的十字路口，你不知道到底我应该怎么继续下去，我前面要怎么走。可是当你看到这个 Joseph Scriping 他怎么样借着神的话让他再一次活过来的时候，有了一个动力，有一个重新的生命活过来的时候，你发现真的只有让耶稣才能够真正帮助你，这位你最关心你最好的朋友，最亲近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。相信唯有耶稣能够医治你生命的黑暗，生命中的创伤。我曾经也是一个准备要灰心放弃甚至要离家出走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，后来父亲又有一位后母，这个后母可以说从我的角度看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啊。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只对他的孩子，在我们兄弟面前居然买最当时最贵的苹果，只给他的孩子， 当着我的面削皮给他吃，所以我们都痛在心里。那个时候我就不想念书，就想当一个小流氓，放弃自己啊，放弃自己。所以呢，我就离开家庭，我就到一个人到到另外一个城去念书了。也不好好念书。那时候中学哈，其实我的中学是很好的中学，但是我转学以后就开始，大概就成绩一路下滑哈，也没有人管，所以我就跟那些好玩的天天打球。那时候我就对运动很有兴趣哈，排球、篮球就通通加入这些代表队哈，那就功课就一落千丈。可是怎么样，神耶稣基督把我再带回来，他管教我，他的爱的鞭子鞭策我又回到神的面前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，可能多少都有一些，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风浪，有一些难处，甚至有一些偏离了这个正轨哈。但是耶稣的爱能够把你把我重新的带回来。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友谊是什么，真正的友谊的一些原则啊，一些特性啊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
23:15哈到18，
好吧，我们一起，大家一起来念啊，来。
大卫知道扫罗住在基罗的安逸，那时他住在基罗旷野的树林里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到神的耶和华对他说，
不要
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定加害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之道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，
这一段圣经的故事啊，乃是告诉我们这两位啊，约拿单跟大卫他们的友谊，他们是真正的啊真友谊啊，而且呢，他们也表现出了合神心意的这种友谊的这种表现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里面，他们两个表现的，就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朋友是什么，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，要有一些原则，有一些特性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给予。所谓朋友啊，要什么？要配合，就是你要补足对方的需要啊。你不是不是说表面的朋友，是真正的你成为他的朋友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时候，你要帮助他。当然尽力而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限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我把倾家荡产所有的都给他，我们也做不到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一个特性，就是给予哈。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王，当时候他的父亲是王，是以色列的国王哈，扫罗王。那么这位扫罗王呢，很骄傲，人高马大，长得又英俊啊，从外表看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伟人呐 啊伟人的形象。可是内心却怎么样？内心黑暗，因为他恨这个大卫，他追杀大卫很多年哈。所以这个国王的儿子约拿单，他本来就是王位的继承人，而且这个时候他会主动的去见大卫，大卫躲起来，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，逼迫他，所以大卫就躲到树林里面去了，森林里面。而这个时候约拿单却伸出援手，因为他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很害怕，很无助，很孤单，所以呢，他要帮助大卫，他主动去安慰大卫，主动去，他明明知道大卫是威胁他的王位，你看看，明明是他也知道大卫是上帝拣选要 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他都知道，可是他却还是去安慰，去帮助他哈，告诉他他的父亲怎么样的来仇恨他，要来追杀他，所以他就真的是到大卫的面前去坚固他的信心，主动去帮助他，给予他最需要的，就是一个知心的朋友，鼓励他的朋友。约拿单就变成了他最好的朋友，他是给予者。而真正的朋友是什么？是去做一个朋友，不是去交一个朋友。今天我们很会交朋友，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朋友很多，可是怎么样，你有没有做一个朋友？在朋友需要的时候，你真正成为他的帮助，有吗？还是只为你自己的利益？我交的朋友都是为我的利益，我将来要怎么样，要很顺利的能够让我的前途哇荣华富贵啊，能够享有这些这些权势，让我怎么登高，可以有登高的机会，所以我要交一些权贵的有钱的，有势的，有地位的朋友这都是为自己。可是我们看到约拿单，他不顾自己的甚至自己的危险，他就要冒这个危险去到见大卫，去安慰他，去鼓励他，坚固他的信心。这就是给予，真正的给予哈。第二个特性是什么？朋友的第二个特性是鼓励对，上面哈我也有注明那个德文鼓励约拿单怎么鼓励呢？约拿单去见大卫是要鼓励他，因为他知道扫罗王出卖了大卫，大卫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苦难，失望充满了大卫的心。约拿单并没有轻看这些，而约拿单勇敢的到大卫面前去鼓励他，而且提醒他，你才是上帝拣选的王，国王，以色列的国王，我不是。虽然我是国王的继承人，我是王的儿子，可是我知道上帝显明了他的意向，上帝明明告诉我，你就是上帝拣选的未来以色列的国王，所以他愿意这样的配合他也愿意去鼓励大卫，再一次提醒大卫，给他壮胆，给他坚固的这个信心信念。所以我们看到当约拿单他有这样的一个鼓励，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，哇，大卫多么得到安慰，大卫多么得到鼓励我们看到，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去鼓励我们周围的人呢？你是否也同样用你的属灵的生命可以鼓励你的家人呢？有没有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有没有让别人也看出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，而且有生命的，有属灵生命的朋友，很重要第三个就是有共同的志趣，共同的兴趣还有目标我们看到这个有一本书，就是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叫C.S. Lewis， 他呢写了一本书叫《四种爱》，他其中讲了一段话，他说相爱的人相爱的人通常是怎么样？是面对面彼此怎么样互相吸引着，而朋友却是肩并肩的坐在那里，为前面共同的目标还有兴趣志趣所吸引。所以我们真正成为别人的朋友，我们或者是真正交到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，可能你喜欢运动，像永斌弟兄他就喜欢踢足球，我也陪着他去看去踢我看到他们都有运动精神，哇其他有一半都是年轻，比他年轻很多很多的年轻的，我看到最奋勇的居然就是头发有点白灰白的那一位冲得最厉害的 那么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喜欢运动，好比我喜欢打篮球，喜欢打排球，喜欢这个乒乓球，我都喜欢，当然不一定打得那么好，但是呢我都曾经参加过代表队。乒乓球没有啊，我是棒球队员、排球队员、篮球队员啊，我都代表学校比赛过。那么喜欢运动的人，我们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志同道合嘛。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啊，尤其我看你们当中，哇，这青少年都是父母喜欢音乐，也培养了下一代音乐人才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喜欢音乐的人也很容易成为朋友，为什么？志同道合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工作也很多同事，好的同事，我们的工作在哪一个公司、哪一个环境里面工作，我们很自然就连接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所以他们都很能够很自然的成为我们这个肩并肩的朋友，很重要。但是呢，除非很重要的一点，除非这个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跟目标上面，否则很容易拆伙，很容易动摇，有一天就不再是你的朋友，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友谊啊，他只是表面的，可能肤浅的啊，或者为他自己的利益而着想的啊。所以呢，要在共同的志趣、共同的目标之下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稳固的、坚固的啊这样的友谊。所以约拿单对大卫我们看到第四个特性呢，就是真友谊的特性，就是配搭或者说合作。约拿单对大卫说一句话，从这句话看出来，在撒母耳记上23:17，约拿单对着大卫说：“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必做你的宰相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是王，我是你的什么？我是你的下属，我要全力来支持你，来配合你啊，配搭啊，他愿意配搭。其实约拿单跟大卫都有领袖的品质，他们都是领袖人才，都是勇士，战场的勇士。为什么？约拿单也曾经把这个很强大的这个非利士人打败啊，那大卫更不用说了，把那个非利士的巨人啊，最高的巨人，哇！我今天看永兵去运动的时候，我在那个附近绕，我就看到，我就进到一间他们体育馆里面，小孩子在打那些球啊，什么羽毛球、手球什么，我就看到一个将近2公尺的女士出现了。我正在低头看手机，她突然 ，Good morning， 哎，我一看没有人，哎，那不是跟我打招呼。我一抬头看，哇，居然有一个巨人像歌利亚这么高，2公尺啊，大概至少1.98米，一个30多岁的女，可能她是教练，或者她的小孩子在里面打球，哇，我一看，我也赶快回应一下，我说这个大卫把歌利亚这个巨人啊打败了，你看他的勇敢啊，两个都是勇士，都是战场的勇士，都是有领袖的品质，而约拿单愿意谦卑的来配合大卫，这是多么不容易哈！这就是表现出真正的友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五个特性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承诺，或者说责任感啊。23:18，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啊，他们彼此都有承诺，彼此之间哈、啊、有承诺立约嘛，在神面前立约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要有承诺啊，要有责任啊。如果真正的朋友你没有责任，那很难做朋友，可能很快就拆伙了啊。所以约拿单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承诺、责任感是多么重要的一环。好，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真友谊它有五个特性啊，好，也是合神心意的，
特性。好，我们下面呢
第三大点，耶稣基督是你我最亲爱的朋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。第一个我来讲，从他的降生，从耶稣的降生，请问一下，有哪一个人你出生的时候你说我是为我的使命是为全世界的人死，我是为死而生，有没有哪一位啊？你都是为生而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容易啊，所以一出生第一件事情什么？先要大声哭一下，哇，一哭啊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啊，是苦的世界，先将来要经历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苦毒啊，这些周围的人怎么会这么多的苦毒啊？我当时念神学院，我把神学院变成了天使啊，就是一个修道院，好像是一个很啊，我就听就觉得每个人都是天使啊，结果一进去啊，哇，几乎都变成了魔鬼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一种的情况，每一个人都要表现我是那个教会的领袖，哎，我是青年团契的领导人呢，哇，我是弟兄会的会长啊，我又是能站在台上施会的人，我也能讲道，哇，牧师还请我讲道，每一个人都是领袖，就自以为领袖，所以所有自以为领袖的人身上都有什么？都长得像刺猬一样，长了很多刺，彼此一碰，哇，就刺伤了对方。哎呀，好不舒服，你怎么这么骄傲？哎呀，来神学院干什么？就是要训练嘛，对不对？要谦卑啊，真的是这样，这是我那个年代。哎，神就借着这样来磨练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做认识自我啊，就是每一个自以为领袖的人在一起生活，哇，那个有的磨了，那真的是有的磨哈，磨得不亦乐乎。大家礼拜周末就去教会服侍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人了，都给教会了，给弟兄姐妹，回来呀，哎呀，空了，功课20本书要念，要写报告，哎，压到你喘不过去，谁如果得罪你讲一句话你不中听，马上就发脾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爱都给光了嘛。我也是这样，到了礼拜一大家那个气氛非常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把爱给光了，而且给的都是人的爱，不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其实神的爱是给不光的，可是人的爱很有限，一分就分光了。你不要惹我，我原谅你最多3次，第四次我你小心哦。所以呢，人就是这样，很有限的，没办法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是为了救全人类，为了人，他是要死，为死而生的，他的目标，他的使命就是我要牺牲自己啊。哇，如果一个婴儿，一个小孩子知道他一出生不久就要死了，哇，那他吓死了。可是耶稣基督真的，他就是有这个使命，他知道人的罪，天父上帝已经计划好，借着他成为人的中保，成为人的代罪的羔羊，救赎人类的唯一道路啊，唯一的方法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死而生。可是怎么样？我们如果只相信一个死掉就死掉的人，我们大可不必，我们也没那么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看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平常的人嘛，因为他在降生的500年前、700年前就有先知以赛亚预言他的降生，而且降生的场景包着布，都讲得很清楚，有一婴儿用布包着，对不对？在马槽里。然后呢，耶稣降生的500年前，那个尼迦先知5章2节说得很清楚，降生的地点时间通通跟你讲得一清二楚。降生的地点在什么？在什么城？对， 在那个伯利恒城啊，降生在马槽。所以你看到五百几百年前已经预言了，而且已经发生了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婴儿，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神，他是有完全的神性，他不经过人降生的，一般我们都是经过人，对不对？玛利亚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是一个童贞女，根本没有碰过男人，完全没有碰过男人，可是怎么样，这么单纯这么爱神的一个姐妹，小姐妹，上帝居然拣选了她，借着玛利亚圣灵怀胎出生。因为什么要靠圣灵出生？因为当靠的人就会有罪，因为人有了原罪啊。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就留给人类留下来的这个罪，这个原罪，所以不能通过人，是必须神自己做工。奇妙的神迹在以玛利亚身上发生，他就甘心乐意的来承受别人对他的侮辱，别人对他的指责啊，这个没有出嫁的这个坏女孩啊，你看看他未婚生子，哇，这个还得了啊，当时候时代。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降生，他就是完全的圣洁，而且是完全的有他的一个为拯救人类的一个计划。所以耶稣是为死而生啊，他的降生很奇妙，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可是怎么样，圣经的预言实现了，圣经说他被钉十字架，钉死之后三天要复活，哇，居然发生了，真的，耶稣死了，而且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三天以后复活。这就是我们要相信的神，因为他没有复活，我们也相信他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跟所有的宗教的教主没有两样，对不对？他尸体还在棺材里面呢，他没有复活，他还在那里。我们这位主呢，他是复活的神，复活的主。所以正因为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更是我们在人生低谷时的盼望，在黑暗中的光亮光，悲伤之时的安慰，他也是在我们挫折灰心之时的力量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你我人生面对惊涛骇浪之时的稳固的根基啊！耶稣基督真正能够拯救。为什么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？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最，我不敢讲啊，但是有统计，最顶尖的音乐家，最顶尖的艺术家，昨天我在永滨的这个在那休息，他还让我看了一个文艺复兴那些画，我曾经在意大利也看过几幅，就是后来经过讲解以后，我就发现，哎呀，真奇妙，上帝的带领哈。所以你看到那些最顶尖的人，科学家、艺术家、音乐家、文学家，哪一个不是最敬畏神的？尤其是音乐家巴赫啊，巴赫，他是真正的敬畏神。他的老师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就在莱比锡，他的老师创立了一个音乐学院，叫蒙德尔松，曼德尔松哈，那个学校就是蒙德尔松创立的。蒙德尔松就是巴赫的老师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非常虔诚的敬畏神的人，他们的灵感完全是上帝给的，从圣经里面出来的，所有伟大的巨作都是真的，可以说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是，他讲了一句话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所以这里有没有马太福音啊？马太福音对，第七章二十四、二十五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”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上。 我们看到今天的末后的世界末日，耶稣圣经预言了说末后的世代有很多事情要发生，至少有六件，我不一一来讲了哈。人与人的仇恨，战争越来越多，地震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大。我从小没有听过有8级以上的，我只有碰过一次7级。我小的时候在嘉义，那个马路都摇起来了。那个我们住的都是，我父亲是中学的那个训导主任教员，那时候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。日本式房子即使垮了也不会压死人，因为比较简单嘛哈。所以呢，我就看到那个房子，哇，整个这么摇，才7级，现在9级2，最高的记录哈，9级多了是吧？是不是9级2最大的啊？哇，听说是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我忘了，智利还是在哪里忘了啊？哇，9级的大地震从来没听过。圣经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全部显明啊，末后的日子，各种的灾难，各种的天灾人祸啊都出现。可是你我就像在汪洋大海的一条船，小船，在那里漂流。我们的根基在哪里？你随着世界在动吗？天摇地动，你就沉沦了，你就灭亡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样可以得救？怎么样可以有根基，稳固的根基在你的生命里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说，你看，他说，这个一个聪明人，好比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这个整个世界的动荡不安，整个的天灾人祸，让这个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它的根基在哪里？在磐石上。这个磐石就是指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稳固的磐石。在你的生命中也是一样，你的生命是在大海中在摇晃吗？在一条小船上，地震的时候好害怕，哇！可是怎么样？平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开心，你觉得没事了，不久灾难又来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扎根在那个稳固的基础，那个根基啊，神就是我们的根基，耶稣基督就是根基，他的话，他的道，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真理的根基，很重要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心中有得到释放，有平安，坦然喜乐，有盼望，就是因为神的话，以神的道。如果你没有这些，你心里面没有安全，没有盼望。尤其看到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危险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！所以呢，从耶稣的降生，我们看到他真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，他为我们舍己。好，从他的降生，好，从他的言行，我们看一下，从他的言行哈，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去认识一个人很重要，不但要听其言，还要什么？观其行，就是他的讲话，他的论述跟他的行为有没有？当然我们不是圣人，不可能做得100%哈。我们尽量啊，在神的话里面，我们尽量去做。我们说话要做到，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。耶稣他的一生，他的言行，他是说到做到，证明了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是真正的那一位爱我们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要从耶稣的言行去认识他吗？那我就要劝你好好的来听神的道，好好的来读圣经， 参加这个查经啊。当你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查经的时候，好好的听到的时候，你就会认识这位耶稣，他的言行是一致的，他的言出必行啊，他是一致的。我们人常常会做不到，但是神他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神性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他也会有伤心的时候，他也会有需要朋友的时候，他也需要，他有从人性讲，他也需要友情，需要爱情，需要亲情，都需要。可是他是神，所以他能胜过这些啊，他是神。好，第三，从他加列山的大爱，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给人类历史哈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人类今日的文明啊，基督的信仰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。根据统计呢，这个目前就是我刚刚提到80%的科学家，甚至90%的诺贝尔得主都是耶稣基督信仰的跟随者，也就是都是基督徒。耶稣基督是你，也是你的最亲爱的朋友吗？耶稣基督他的言，他的行，他的信仰，他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，是不是我们愿意去更多的来认识，更多的来相信，也更多的来经历呢？今天在这个时候同一时间，我在柏林爱家的那个教会，华人教会的有一位讲员，他就是美国区的华为副总裁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，他在从美国德州来的，这位张大成，我们叫他老师，张大成老师。那么他的人生呢，虽然我认识他不是很深，但是我知道他，我也认识他的哥哥，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而且是神很祝福的，甚至重用的。所以这位弟兄呢，他是华为那个大老板所器重，所以他刚刚这一两年又被大老板赋予重任，给他就是研发室的主管啊，他是负责研发室，华为啊研发室在美国。所以呢他就来到德国，愿意来分享他的人生怎么成功的经历，职场的春秋，职场的神的祝福。因为有这个正确的信仰，这个信仰在他背后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以至于让他走上这个成功的道路啊。在人看来啊，当然在神看来也是一位被神所用的一位神的儿女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信仰对你对我都非常的重要。我自己原来是个很害羞的，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是很怕在班级，在全班的面前讲话，我还没有讲话我就讲不出来了，因为我的脸就开始红，我的耳朵也开始肿起来，变成紫红色，就全身都不舒服，然后就吐不出一句话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今天呢，上帝带领我改变我的生命，信主之后啊，我也没有想到我70多岁了还能够在到处奔跑。我下个月又要到加拿大去多伦多讲道啊，因为我跟其中一个大教会要合作，所以呢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我还有机会甚至在2500人面前讲话讲分享，我真的是很渺小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天呢？我真的是看到神的带领，神的改变。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最好的朋友，在我需要的时候，在我难处的时候，他都能够安慰我，鼓励我。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吗？你愿意在你的生命中，当你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身上满了愁苦，满了忧愁，满了创伤，满了这个重担的时候，甚至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请我们低头默祷。我们来念默想一段圣经，在我把它念出来啊，耶稣为我们受鞭伤那一段，
那个这方面应该有，前面有没有？前面，对，
以赛亚书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以赛亚书第53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他从来不
让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这些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而担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罚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遵循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救人的罪孽都加在他身上。
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承受我们、你我啊，甚至所有人的罪，他愿意成为代罪的羔羊，他也愿意为我们受苦，甚至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加略山上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一句，他的几句他的七句话里面就说，一开始就说，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原谅那些定他死罪的人，让他受苦，受这最世界上最重的最苦的刑罚，就是十字架，一个人几十斤的公斤的身体的重量吊在上面，靠三根钉子，靠三根钉子，小小的钉子支撑，慢慢的裂伤，血流出来，喷出来，甚至还有一个罗马兵扎了他一下，他的胸口，他的心脏破裂，血水分开流出来，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又为我们复活了，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希望。所以盼望今天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，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，你有什么样的回应？你愿意在这个202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马上要面对新的一年，你愿意做一个新的决志吗？你愿意说，主啊，你为我做的太多了，我为你做的不够，我为你做的太少了，求你帮助我在新的一年开始，让我更加的愿意来追求你，更加的愿意来摆上自己来服侍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志，我们尽我们所能把福音传出去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爱这个教会，爱的方教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家。我们愿意为主承担责任，我们愿意为主来把基督的爱 分给更多的人，你愿意吗？愿意的基督徒，请你举手，将你右手向神举起来，不是向人举，向神举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很多人举手，但是我们举手是向神举手。请放下。我再问，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是一些来过几次还没有完全信主还在慕道的朋友，今天神的话你听了，也许这个时候神的话神的灵在敲你的心门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耶稣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愿意吗？愿意的请举手，举起右手。感谢主。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今天我愿意神的话，我愿意，他感动了我，我愿意决志信主，也让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，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人，来引导我前面的路，能够走得越来越有盼望，越来越平安，越喜乐。有没有哪一位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？最后一次我再问，有没有？有的话就勇敢的 举一下，就放下来，把你右手举起来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举起你的右手好不好？勇敢的举起来，有人在。好，我们相信啊，神一定要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工，也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继续来寻求，继续来聆听神的话。有一天神一定要呼召你，一定要让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有盼望的有生命的人，而且有更好的生命，可以活出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盼望，好吗？好，感谢主，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